下边呢是主日经文啊，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诗篇131篇一到三节，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
华，我
的心不
狂
傲，
我的
眼
不高
大，
重
大
的
可
测
不
透
的
事，
我
也
不
敢
行。
我
的
心
平
稳
安
静，
好
像
断
过
奶
的
孩
子
在
他母
亲
的
怀
中。
我
的
心
在
我
里
面
真
像
断
过
奶
的
孩
子。
以色列啊，
你
当
仰
望
耶
和
华，
从
今
时
直
到
永
远。好，我们下边请王小薇牧师。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谦卑信任和野心与操作。王小薇牧师，请。
很高兴又来了，大家好，总监。我这次讲到的时候，其实这个讲到的题目是13号，这个月13号吧，我在我们教会讲的。我们教会讲这个主题，我们教会正在讲上行诗篇。但是呢，传到你们教会之后的时候，韩弟兄就说啊，这个选歌怎么选 ？confuse 你们了，对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来分享我对这段圣经的诗篇131篇的认知，好吧？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曾经来到过我们这个世界，你用你的生命向我们展现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也感谢历史历代的这些圣徒，就像我们的经文是大卫王的诗篇，像大卫，像很多很多的这些谦卑的圣徒，他们用生命经历在这个历史中书写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愿我们谦卑，愿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在这个充满了欲望躁动的这个世界里边，愿我们平静安稳，淡淡的仰望你。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你，我们也祈求你接纳我们在生命中所献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所献的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最近这两年，我开始在加拿大嘛，其实我用微信用的比较少，有的时候微信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谈话的交流而已。其实我看推特看的比较多，有时候推特上真新闻假新闻也有啊，都有。我看到一个人的网名激起我兴趣，这个人叫美女没边界。我不是因为前面的美女这两个字激起我的兴趣，好吧？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美女，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没边界的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感兴趣。什么是美女没边界？好吧，我们讲讲。我再设想一下，有可能这个人比较美貌，他体会到这种美丽是一种力量、影响力，对不对？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英文来说是一种 power， 有这种力量。当你拥有了某种力量，可能是美女，可能是其他的，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等等，你就会发现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你过一种没有边界的生活。可能用英文来说更清楚，没边界是什么？边界是 boundary， 对吧？这个词在英文里面 boundary 这个词既表示那个物理的一个篱笆墙，或者一条河，一个沟，什么这样的一个边界，你过不去这样一个边界，还表示什么？还表示一个人的心理边界。换句话说，我美丽，我就可以得到一切我想要的，这就叫美女没有边界，对吧？我对这个好比一个人，我们看说，我们人是需要边界的。好比一个人，你有道德的话，你会说有些事情我不会去做，我有边界。还有的人会说呢，说我的家庭需要边界，对不对？晚上很晚了，朋友们离开吧，是我们家人独处的时间了。这是边界，对吧？我们的教会需要边界，我们的任何的社会组织群体都需要边界，有边界的社会是健康的，甚至我们的政府也需要边界，对不对？没有边界的政府是可怕的。你不能，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不行的。我们加拿大政府需要收税，但是同时也有责任，如果他只收税没有责任，那是不行的。我们人与人的边界也需要相互的尊重， 有些话不能说，因为越界，有些事不能做等等。从信仰角度来讲，边界是什么？是敬畏。边界是敬畏。我知道有一种力量是超过我的，我不过是这个宏大宇宙中的渺小的一个人，我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些地方是我不能去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不能碰的。一个人有边界的人才会是一个好人，好吧？而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没有边界，我可以去凭借我的力量挑战一切的边界，这个人就如同魔鬼一样。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来自于诗篇，来自于大卫王，对吧？我从大卫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他甚至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是甚至他犯的错误也是他去，当他做了王以后，他尝试去越过他的边界。但是你知道，虽然他做的事情给他招致了他家族的灾难，虽然他做的事情伤害了很多的人，但是他作为一个君王，他能够退回去，重新的尊重这个边界，这就是一个好的君王。好吧，我从大卫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最初我在外企工作的时候要起个中文英文名都起吧。我比较瞧不起 David 这个名字，我觉得太普遍了。每个人都叫 David, 对吧？后来我读了圣经，我给自己起名叫 David, 大卫。那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的君王是神，那个时代，对吧？他又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可以生杀予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一个君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我有边界，这就宝贵。我们今天的诗歌圣经是大卫上行诗歌。什么叫上行？上行就是登山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是建在山上的，虽然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对吧？在那座山上，他上行到耶路撒冷的那座山上去敬拜的时候，吟唱的诗歌，上行诗歌。如同每个伟大的君王一样，他有了军事上的成就不假，他有了政治上的成就也不假，但是他同样也希望自己名垂青史，有宗教上的地位。于是呢，他就试图为上帝建造一座圣殿，一座伟大的建筑物，然后以后人们走到这个建筑物一直大卫的圣殿，对吧？大卫的圣殿这个名字就像镌刻在历史上面一样。每个人都会说，如果他盖了圣殿，每个人都会那样赞扬他。但是大卫他遇到了一件事情，当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去找寻他，在撒母耳记里面有记载，你们可以自己看，对吧？这位先知说了一句他很不爱听的话，他说你不可以建造圣殿。为什么你不可以呢？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的手沾满了鲜血，你不能建造圣殿。我们可以设想，任何的君王都会感觉到被冒犯，对吧？大卫有没有？你如果读圣经，大卫没有，他谦卑下来，他谦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但他仍然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各种各样的材料，石材、木材、珍贵的宝石、金银，甚至他为了让儿子有机会建造，跟边上的黎巴嫩的那个西顿王，在外交上进行了处理，这样的话，对方就会支持他建造圣殿所需用的木材，因为西顿那个黎巴嫩的山上是产木材的，我们圣经叫香柏木，香柏木其实就是英文的 fir, 我们的杉木，对吧？很好的建造的材料。他做了这么多，但是他谦卑的退回来说，这一切就让我的儿子去做吧，我愿荣誉归于我那个儿子。如果见到圣殿是有荣誉的话，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意识到自己的边界，有些东西虽然很美好，我也不能去做，这是敬畏。一个人知道边界，敬畏他，这是谦卑的，这种谦卑是伟大的。与之相对的是对边界的挑战，我们称之为野心。可能最好的反应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浮士德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读没读过浮士德，对吧？我们可能很多人读，即便读浮士德，也是读的歌德的版本的浮士德，对吧？浮士德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是一个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他研究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学问， 他已经拥有了当时难以企及的智慧和知识，可是他始终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边界。浮士德讨厌这个边界，如果你看浮士德的话，你就知道，就任何版本的浮士德里面都包含了这一点，他讨厌他所拥有的这个边界。于是他和魔鬼做了一个交易，他的交易是什么呢？让随后的24年之中，他过完全没有边界的生活。什么叫没有边界的生活？心想事成，我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就是没有边界的，好吧？过没有边界的生活，他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追求到想要的一切，没有界限。但是24年之后，他的灵魂将归于魔鬼。这是一个中世纪的传说。这个传说呢，到了19世纪、18世纪、17、16甚至20世纪都有人写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本质是关于人性，人性对于边界的这种理解，好吧？很多人写过，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一个英国剧作家马洛的剧本，你们可以看看马洛的，还有歌德的诗句，当然你会知道歌德，对吧？当然歌德给浮士德的描写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因为那个时代是什么？称之为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孕育了我们人类随后的灾难，包括世界大战，好吧？所以那个时候是人性走向一个剑走偏锋，相信人类自己可以救赎自己的时代，所以他赋予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所以歌德的是一个另类，我们把它放在一边。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托马斯曼，他也写了浮士德。大多数的这些作品除了歌德，我知道的啊，除了歌德的他都是不好的结局，要不就是堕入地狱。而20世纪的人写他的时候是说他最后是什么？得到了精神病。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们在表述同一件事情，人性如果追求的是没有边界的生活，最终是自己的堕落和失败。西方哲学一直在探求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边界，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自己的边界，只一味追求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就是按照宗教的说法是什么？不敬畏上帝，他将招致咒诅和堕落，好吧？不敬畏上帝的人把自己的目标作为生命中最高的追求，认为它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它很重要，我们需要有目标，好吧？我不是说你生命不需要目标，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的生命的目标不是最重要，为着追求，把自己的追求当成最高目标的这些堕落的人，随后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操纵，他试图操纵生命中的一切，控制一切，这是堕落，这也是魔道，是魔鬼的试探，把我们的人格最终的扭曲。一个操纵的人会怎么样呢？一个操纵的人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当成方法，人际关系是方法，是为了你得到什么而追求的一种方法，会利用别人，对吧？所有的关系都会出于利益，有的人会说这样的话，你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这是一个堕落的人，对吧？至少被堕落的思想洗脑的人，继而这样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爱，他不会有那种让人甘之为之付出，他不会为一些重要的东西甘心的付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不会爱，好吧？这样的人也不会幸福。在别人眼里他得到了一切，但是他自己却不过是一个可怜虫，这是堕落之路。我给你们举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例子，但是你们未必会这么想，尤其对我们华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可怜虫是秦始皇。想没想过这件事情？好吧，他在别人眼里他拥有了无上的权力，如果你去读更深的读秦朝的历史的时候，他试图控制整个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把全国的人都当成他的工具来使用，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很伟大很崇高，但是结果是什么？国家被咒诅，他自己被咒诅，他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吧？他的子孙后代被咒诅，二世而亡，全家人一个一个全被杀得干干净净。我们华人不要崇拜秦始皇，崇拜秦始皇是一种罪孽，好吧？但是这种影响其实还影响到我们今天。操纵是魔鬼的试探，秦始皇甚至说求仙草长生不老药，哎呦，他要长生不老了我们惨了，对吧？ 这是魔鬼的试探，他看似一时的得胜，一时，但是终究他的生命是被咒诅的，是堕入地狱的。与之相对的是什么？是与上帝的正常关系。你知道有一位比你更大，你和他有正常的关系，他是上帝，掌管一切，我会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掌管一切，我需要在生命中信任他。甚至当我做一件事情，我会发现面对了一些阻碍和挑战的时候，我需要静下心来向这位上帝说，上帝啊，我做的是不是合适的，是要你是需要我改变我这个方向呢，我可以放下我这个方向，好吧。你必须有这样的一种心，可以舍弃你原本执着的方向，或者是仅仅是我需要更加的努力。你需要明白，需要明白这件事情，要先软下来。上帝，你告诉我什么意思？不相信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相信一件事情，好吧？这样的人相信一件，他相信一切的背后都是上帝的邀请，哪怕你觉得非常有挑战的事情，甚至有挑战的你生命中经历的灾难、苦难，你会说这是上帝的邀请。你可能流着眼泪会说这是上帝的邀请，我该怎么办？你带领我该如何去走接下来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人相信，我唯有在和上帝的关系中，才会明白我生命的方向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是很了不起，他看起来很柔和、很谦卑，但是他的生活一直是与那一位永在者在一起的，他不是独自的面对生活的一切的，对吧？我们的上帝不轻忽我们的存在，不是忽略我们的存在，相反，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我们谦卑的求问他，在我们所经历的挑战与痛苦之中去求问他，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上大卫王的这种心态。我们的圣经里面讲，一上来就讲，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信。这是一个君王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君王说出这个话是了不得的，对吧？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每个人需要明白大卫是怎样一种身份，然后在这种身份中理解他的心情。当然你会说那是大卫，那是王，我是一个普通人。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王。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边，当我回家之后，我享受的那个东西，我坐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我倒一杯啤酒给自己喝的时候，我如何处理我的时间，如何处理我和别人的关系，在这些所有的事上，我是什么？我是王。我的选择很重要，我的选择会造成未来的一个后果，仍然我有可能会伤害别人，对不对？这是一个王。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王，我们其实是可以认同他的。他在登上耶路撒冷的山头去敬拜上帝的路上，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吟唱着这样一首诗歌。作为君王，他当然很有可能是什么？是公开吟唱，边上有乐队伴奏，对吧？我们知道大卫是喜欢音乐的，他唱这样的话的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是喜乐的。我们自己说，我的心不狂，我的眼目不高大。我这样唱的时候，当我自己这样念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内心里面都是喜乐的。当你放弃了对你生命的操纵的时候，你会真正的有自由、轻松和喜乐。而凡是试图操纵一切和控制你的生活中的一切的细节的这样的人，一定是愁苦且沉重的。一个人能够说出来我是渺小的，渺小是事实，我们都是渺小的。秦始皇也是渺小的，死了啥也不是，就是一个大土堆，对不对？有一天会让人被挖出来摆到博物馆里边，我们会说，当然今天的科技不够啊，现在说保护它不要挖 OK， 但是总有一天会被挖出来，然后大家会说也不过是长得这个样子，对吧？渺小的，我们是渺小的，不是让我们感觉到更痛苦的事实，而且让我们感觉到很轻松的。对呀，我就是渺小的。你一旦忘记了自己是渺小的，你试图用自己的包括你的成绩，好吧，你可以有好的工作成绩或者事业好的一些，甚至是有的人用宣传让自己显得伟大，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人，对吧？那么几个，不多，个位数。但是那是堕落之路，不归之路。什么时候我们满足于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上帝比我大，我就喜乐了。这样的君王，百姓不会轻看，相反，百姓会因为这样的君王而蒙福，这些百姓的心性也会改变，不浮躁，更加的谦卑。这样的君王是如同祭司一样，影响了这些人生命里面的生命的这样一位好的君王。他接着说，大卫接着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说自己的心像孩子呢？我觉得上帝喜欢小孩子，而小孩子生命里面有几个特质是敬拜上帝的人该学习，而且是上帝喜悦。第一个特质是孩子知道自己的无助，对吧？孩子一碰到一个问题怎么办，接着去保爸爸妈妈，甚至哭一场，或者怎么样，或者问，对吧？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知道父母对自己是重要的保护，他可以信任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在街上找不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消失了很长时间，他们最终会什么？会哭的。孩子是无助的，知道自己的无助是孩子的特质。我们大人在成长中忘记这件事情，对吧？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今天到了今天我这个年纪了，凡事找我妈找我爸，对吧？不是这样的。我们长大了，甚至能力超越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脆弱的，需要依靠，需要依靠上帝，对吧？有远大过我们父母的上帝，全知全能者。哪怕你不知道上帝，你不是个基督徒，你对基督教信仰一无所有，但是你也会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坐下来，心里面许个愿。为什么你许愿？因为你知道有个东西比你大，对吧？然后我们学会了控制，我们就忘记了这些东西吗？不应该如此。我们拥有了自己的能力，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掌控我的生活的。我不能假装我知道一切，假装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相反，我要有孩子一样的心，我会说，我是无助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好吧？孩子的第二个特质是愿意被带领。孩子出去的时候是愿意被爸爸妈妈领着的，对吧？他会牵着你的手，对吧？拉着你。他当然会自己跑出去探索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孩子的，如果有一个人哈，做一个程序，就画下孩子行进的路线，你会发现是以父母为中心，往外转一个圈又回来，转一个圈又回来，这样一个路线，他不断的出去探索，随着他的成长，他离着你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甚至转到看不见的地方，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会回来。这是孩子的一个特质，他愿意被你带领，他愿意跟你分享一切。他们明白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其实这是很深的智慧。我们长大了也忘记了，我们觉得我厉害才是我安全感的来源，我的钱，我有钱我就安全，我有职业我就安全，我拥有什么我就安全，对吧？作为君王，我有王位我才安全，我得有多少警察我才安全，对吧？他们都忘了，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我们和永在者的关系。我们和永在者的关系是真正你的安全感的来源。孩子他知道自己无助，但是并不等于他无能，对吧？我们需要知道，知道自己无助的人不应该被鄙视，我们的文化会鄙视这样的人。孩子他知道自己被带领，但是他却不羞愧，知道自己无助不害羞，知道自己被带领也不羞愧，这才是智慧。我们需要从小孩子身上学，就像耶稣说，天国里的人就如同小孩子一样，天国的人知道自己无助，知道自己不是上帝，对吧？天国的人愿意被上帝带领，天国的人不是操纵者，天国的人不是操纵者。其实这些孩子并不是很容易就变成这样。大卫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画面，我们的心是如同断过奶的孩子。没有断过奶的孩子有很多需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对吧？ 像没有断过奶的孩子一样，一直希望上帝保佑他这个保佑他那个，他如同那个孩子一样，那个孩子一直，我这么说没有任何的不雅的成分，他不断的吮吸，对吧？没有断过奶的孩子一直不断的吮吸，他的生命的一切都关注于自己的需要，他当然依赖母亲依赖父亲，但是他需要不断的吮吸，不断的把自己绑定在那个需要上，但是他没有办法成熟，好吧？因为这样的关系最终会让父母都感到疲惫，于是父母就要给他断奶，好吧？就像基督徒一样，如果你的祷告，对上帝的祷告全部都是你的需要的话，其实你还是在操纵上帝。一个信仰成熟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是断过奶的，他这个时候他的兴趣不再是自己的需要了，他不是再去执着于自己的祷告是否灵验，不断的求不断的要，而是什么？如同长大一点的孩子有了牙齿可以吃饭了，但是 他仍然需要吃奶，他仍然想去吃奶，可是妈妈会什么拒绝他，因为什么？他长牙了，他的牙齿会让妈妈痛苦。我不记得自己断奶的痛苦了，我相信你们也都不记得了，我们都有过这个痛苦的，对吧？但是我看到过很多妈妈的痛苦，很多妈妈把一些有强烈刺激味道的东西抹在胸上来阻碍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其实那些妈妈也是痛苦的，妈妈还想这个东西有没有毒，孩子吃了会不会那个，对吧？但是必须要让它断掉。信仰也一样，一直的祈求需要一个结束，需要我们意识到自己有才干和能力，上帝给我足够的恩赐让我能够有怎样的生活，上帝会带领我们利用我们的牙齿，对吧？你有牙了，来吸取营养，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比吸奶更棒，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你信任他，你会仍然回来求他，但是你会满足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边，这个时候不再是欲望主导的时候，我仍然要喝奶，不是，我开始享受我和我母亲的关系。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和上帝的这种关系所带给你的心灵上的满足远大过奶水带给你的。我们需要断奶，断奶意味着我们和上帝之间成熟的关系，意味着大卫说我有能力做到一些事情，我仍然会寻求你的旨意，但是我感谢你我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我不会任何一个东西，哎呀我的孩子又不听话了，我的什么抓着，不是这样，我在想我该怎么办，我有我的智慧。断奶的孩子身上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断奶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是因为需要，断奶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是因为他真正的学会了这个关系，满足于这个关系，他有了选择，他可以蹒跚的跑出去做他感兴趣的事，但是他回到母亲怀里的那一刻不是因为饿了我不得不回到母亲怀里，而是因为什么？我想回到你这儿来跟你分享我刚才跑到那个地方去玩那个玩具的心情，我喜欢我和你的关系。这种情感让一个人更深的去满足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或者依偎在上帝怀里。其实满足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好吧？它有一个基点，它是一个生命的基点，你只有站在满足的基点上才会成长。当然你仍然会有追求，对吧？你说我有一个目标，我要追求什么，这很好，如同那个孩子要出去探索玩玩具和小朋友玩画画做游戏，他会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境界让自己成长，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满足的基点，他知道回到那个地方就会满足。你像我们大人，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尚未满足之事，但是我们生命中也一定要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满足。或许你没有高级的汽车，你有一辆小小的旧一点的车子，对吧？或许你没有豪华的大房子，但是你有一个小小的家，你可以为追求一个更大的房子而努力，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为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而感恩，回到那里 回到你和母亲断奶的孩子回到母亲的身边去感受你和他的爱。我们吟唱这首诗歌，我们想象以色列人是如何吟唱这首诗歌的。当然后来的以色列人把它归为上行诗篇，实际上是他们每年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从耶利哥就死海那个地方比较低的海拔的地方一路爬山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海拔比较高对吧，一路爬山的时候他们吟唱的这个诗歌。他们原本是在普通的生活里面，你是一个牧羊人，你是一个牧匠，你是一个什么，你的生活中会有你的放不下的事情，无法解决的事情，你的苦难，你的心里面愁闷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朝圣的旅程上，你说我选择放下这一切。这放下的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测不透的事情嘛。你放下了，对吧？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困惑，我放下，我交托上帝。或许我有一个重大的想法，我心中有诱惑去做，我看不清楚，但是我放下，我去登这座山，然后我不会说我信仰上帝，我想的一定会成，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是不是魔鬼的试探，我们内心会提醒自己。于是我们开始爬那座山，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嘛，想象爬啊爬，然后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我求告上帝，即便有一些事情我有信心去做，我仍然会留出一个余地，因为上帝如果阻挡我的话，愿他告诉我。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去行。我们唱出这句诗的时候，心中是带着这么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也学习面对我们心中的野心，好吧？我们很容易被野心驱动的做事，只看到自己想要的，这是危险的。你知道这种危险有的时候用非常美好的形象来出现在你生命里边，比如工资更高的工作，比如看起来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甚至你读了圣经为哪一句话而感动，这句话你把它理解成你要去做那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真正引领我们的是上帝的邀请和带领，不是我们内心的不满足。即便我们生命中有缺乏的时候都是如此，好吧？否则我们这个人就是被需要驱动的，而被需要驱动的人是奴隶，不是自由的人。我们需要回到满足的原点，如同孩子回到母亲的怀中，享受这个关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跟他分享。而你的母亲一定会告诉你，他一定会跟你分享他的智慧，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色列人登山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放下自己的职业，农民、牧羊人、商人，很多操心的事情，放下这些事情，不仅仅从身体上暂时的离开这些事情，而重要的从心灵上把它 detach， 把它解开，这个绑定解开，不去在那个时候做重要的决定，放下来，关注于自己内心的满足，一边登山一边体会这些，然后说原来我在主的里边我是幸福的，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说出最后的一句，以色列啊，应当仰望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他们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告诉身边的人。而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当仰望耶和华。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困惑，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谦心、谦卑与信任，不是我们出于人罪性的那种野心和操纵，会带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的身边，在他那里得到智慧和引领。我们要仰望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愿上帝祝福我们 UCBC 的弟兄姐妹们，我把时间交给明慧弟兄。